OK， 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有啊一个清晨啊，也啊谢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啊，特别在啊一个啊主日啊一个星期的开始啊，你让我们有份于啊来敬拜你，来荣耀你，
嗯
啊，主我们谢谢你，那、啊、是你的恩惠啊，让我们可以存活啊，也是你的恩惠，借着啊我们所啊，吃用的啊，所使用的啊事物啊，叫我们啊的身体啊可以保持健康。主，我们也就求你啊，继续的向我们彰显你的恩惠啊，透过各样的方式啊，目的不只是叫我们在地上啊可以平安啊，可以有好的啊生活环境，而是让我们可以更确信啊，上帝你对我们的慈爱。主啊，你特别啊恩待啊怜悯我们当中。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求你医治他们啊，也给他们有过用的恩典啊。今天可以在一天当中啊，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我们要继续的查考撒迦利亚先知的教导。主，你赐给你先知的意象啊，在当中要向我们来显明啊，你。的约啊，向我们显明你旨意的啊，这样的内容中，你让我们看明白之后啊，我们的心啊能够更加的平稳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啊，从始至终都不是世界的事物啊，这一切都要留下来，但是啊，你却是我们每一天可以呼吸啊，可以存活，可以说话，可以思想的主。的主因啊，也是因为你，我们才可以做这一切。
嗯，
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啊，我们就开始这是等一下，这是上个礼拜的哈。那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讲很多了哈，不过我最少有一点进展了，就是两节就提到。有一个人物叫所罗巴伯了。那如果你圣经不是很熟悉，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啊。所罗巴伯是没有一本书叫所罗巴伯书的啊。但是所罗巴伯是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个人啊，他是回归后的，我们打一个引号吧啊，叫做省长啊，就是因为以色列自从被掳之后啊，就不再有国家了。他们一直都没有君王啊，他们一直在不同的这个政权之下啊，所以以色列一直可能是一个我们叫做行省啊，或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有时小到好像是一个城啊，大一点叫做省份啊，但是这个省份呢不是很标准，是因为它是按着这个君王啊，就当时是波斯王啊。然后来是罗马王，按照他们的心意来分呢、啊。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年代的，整个以色列的版图很乱的，那么就是这边一块，那边一块，这个罗马的皇帝啊，高兴啊，就把这一块给这个人啊，这块给那个人啊。但是可能你的领土呢，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这样的，总之呢，他不会把它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你看新约的地图就有点混乱了、啊，你再也看不出那个十二支派的那个图片了，特别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去看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啊的这个地图也是不像的，当然那个形状还在啊，只是它特别长、特别窄它好像它长了一个角这样啊，它南部特别尖啊，那个地方是抢回来的，那个地方不是它的本来啊，那是埃及的，那各式各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以色列不再回去了啊，它回不去啊这个被掳之前的世界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对人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意思说我们。一直长期不悔改不回转，我们可能在考验上帝，他可以容忍我这个人多少啊，我们每次一次我们可能觉得还有一次吧，还有两次，但是你看圣经看来好像上帝他一直都很 很慈悲的哈，在等等等，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极限，连那个极限呢是回不去的。我们都会以为啊没事啦，上帝生一个气啊，像上次这样啊，两天他就消了啊，这两天呢、啊、多一点灵修祷告啊，这两天多一点读经，多一点啊唱赞美诗，你看两天他就好了、啊、老人家很好骗。你会发现呢，哎，不一样啊，跟上帝不同，回不去了。就是说开始上帝又把我们放在另外一个情况。当然从始至终我们相信这条路是我们要走的啊，意思说他会不断的透过环境的改变，但是他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啊、就是他要救你，但是他要救你他可以用一千个方式的 OK。每一个方式呢配合的好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顺服。如果你不顺服，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你的办法。好像很多小孩啊，我有时在超市里面我都很怕 啊我看有的小孩几乎就是让那个父母很难受，因为他就是我们说劳改啊，广东话就是他在叫什么，中文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字啊，就是他在跟父母就是闹不开心的时候呢，他不但喊叫，他可以在地上滚的，他可以从这卖米的这边滚滚滚滚到卖肉那里，他爸妈没有他办法的，因为他不能在众人面前打他的孩子的，因为他孩子也知道，所以特别大声闹那年，其实很多人都当作没看见了、啊、那我想心里面都很难受啊，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对吧？那最终呢，我从他都会看到这个父母就 give up 了，就放弃了，就是好好好，你要什么给你，然后那孩子就马上笑了。我说哇，他也的确也没有很伤心啊，他只是知道呢，我在家里这样闹，我就会被打，但是如果我在众人面前闹呢，我父母不敢罚我的，因为他面子重要，所以我一定会得逞。所以他选对一个地方跟时间，他做了。通常呢，你去付账的时候，你看他在旁边很高兴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玩具，他在那边笑，在那边玩，就这样。那父母可能也很无奈了 啊我们习惯了，因为我们以为上帝也可以这样子，来我们来斗哈 啊你不给我这个啊，我不去教堂；你不给我这个，我三天不灵修不祷告。好了，我们以为可以让他放弃 ，OK？ 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从来不缺乏管教我们的方法的。Okay? 甚至他到最后，你再看圣经啊，有很多的人呢是最后连性命都被上帝用来管教，意思说上帝让他们死亡以致他们悔改，这一招都可以用的，因为死亡在他的手中嘛，上帝可以。所以我们应该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我们说好，每一条路呢如果要讨神喜悦，只有一个一个元素啊，就是顺服啊。这圣经也常说的啊，一个顺服就少被管教啊，不顺服就多被管教啊。无论怎么样，神的旨意一定要成的啊，所以他会透过各种的方式。所以以色列人呢，其实在前面也是一直不听话的，你可以从出埃及啊，就几天后他们就开始闹了，所以这个习性没有改啊，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然后他就上帝其实一直忍耐，但是你会看他的情况一直往下的 OK。 上帝不缺乏方法的啊，一下子给他分裂啊，一下子啊让巴勒斯坦人来欺负他，然后其实上帝会一直用啊他的方式啊，让他们的情况一直往下走，往困难的地方走，最后到被掳。那或许他们认为被掳只是其中发生过的事，就是一些的苦难，但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所谓有国家了啊，他们的版图已经变了啊，他们那个治理者已经没有象征意义，就是没有我们说没有基督的这个预表性了啊，是那些我们可以说是敬拜偶像啊，尼布加尼撒这些人啊 OK。 哎，他们想没关系，在等回得去的，回不去的，只是回不去不表示说上帝不救他们了啊，只是说上帝用了另外一个方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被警惕啊，就是这里呢 但这是题外话了，现在想讲就讲一点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事你信主久了，其实你也就知道，就是那几样事情你要去顺服上帝的啊。如果给你一张白纸，我可能你写两张你就写完了，因为你心里是很知道的。OK， 那这几样呢？几十年来，如果我们一直被神要求，就表示说上帝还没有满意我们的顺服。当我们可以跟上帝求上帝，你用你的智慧啊，用你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不靠自己哈，不用血气来抵挡你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上帝他会有不缺乏的方式啊，他会用甚至最后他会用我们可能最害怕的事情来作为一个管教的事，不是为了要吓你啊，而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成全啊他的旨意，就是让你最后愿意顺服向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就明白，就是你要跟不要呢不会改变什么的。OK， 那只是你不要呢你麻烦多一点。当然我不是叫基督徒要找容易事情做啊，我只是说你用父母的心态你就明白，你始终是爱你孩子的，但是你也可以用疼他来爱，你也可以打他来爱，那总之你是爱。但不顺服的孩子始终会经历多管教啊。那管教是有益处，但是我可以说管教有时是我们说招惹的，是我们不顺从而导致的。OK， 上帝更喜欢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不是很喜欢怎么样都要给你难处他才高兴啊，不是，好吗？好了，所以以色列他出去了，回来回来之后没有君王，但是上帝还是给他们一些象征人物了，所罗巴不是其中一个就是让他们还觉得感受到这个约还有效因为还有一位领袖啊。所以所罗巴伯的主要工作呢是带他们回来，这是第一个啦。你回来之后呢是建立他们的社会，建立他们的祭坛啊。当然他不是那个做事的人啊，因为他是省长啊，他是跟波斯打交道的，因为这个皇帝哪一天就是变脸了，他就没了啊。所以他是很需要常常就是做外交的 ，OK， 跟周边的国家有一些协议啊，这些真正去动手盖圣殿的是以斯拉盖城墙的是尼西米不过你头脑应该可以记得这几个人物啦，以斯拉、尼西米跟所罗巴伯这三个人就是回归后的你可以说是百姓上帝设立给百姓的领袖好了，不多讲了人所罗巴伯就担起了这个职责就是重建圣殿其实我们知道他预表耶稣了，所以虽然他那时他做的是一个就是物质的圣殿但最终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来成全的是那个真正的圣殿，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因为上帝真的不是住在圣殿的一个角落，上帝是住在他的儿女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建筑叫圣殿，但是它是预表了你跟我我们被基督收纳之后，我们这个群体因为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被称为神居住的地方。所以不是说上帝住在你的心里你把心脏打开你找不到上帝了我们说神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心里呢，其实是引用这个我们说是预表吧或是表征其实是指到就是上帝他住在百姓，做百姓的上帝，百姓做上帝的子民的这个应许上面说的不是真实的，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他不需要住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可以吗它不是寄生虫好了，来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经文 就接下去第十节啊，我们一起念第十节啊。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气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啊，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
见
他就欢喜啊，是他。”啊，我中文不好，要参考一下。好，第一句话就是谁看着是为小啊，表示说当时的人其实看为小，就是说他们藐视了。意思说，当上帝开始他的救恩拯救的工作的时候，许多人都藐视这个事情啊，都用很懒惰的心态去对待，就是哎呀，是了是了啊，你讲的对对对啊，但是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啊，就是带着各种的理由啊，可能是因为体贴自己，也可能是因为怕敌人，怕代价太高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天使当时你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他就责备了啊他们的这种错误。那这个不是小事情啊，也是因为它很普遍在百姓的当中。你如果参考啊尼希米记在后面啊那三章，你会看见百姓啊，他们开始就是尼希米就是带领他们建城墙的时候修补了，当然城墙是在啊，只是给人啊破坏了，所以没有保护人随时可以进来那一种。所以尼希米就带领百姓把这些破损的地方都修补起来。那圣经就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百姓那些就是周边的外邦人就说什么，就说啊，你们要做什么啊，你们要修城墙啊，你们这个墙啊狐狸跳过去都会翻哦。意思说他们其实他们很不高兴他们修城墙，为什么呢？城墙一修起来，这些外邦人就不能随意进来了，就不能够再随便来欺负他们了，因为有墙了，那他们就从门进去，门会关的，所以他们很不高兴，为什么其他的地方我们没有城墙，你们可以有城墙啊？你们为什么有这种特权啊？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啊来羞辱啊嘲笑，甚至到最后呢圣经说他们还要杀害啊，意思说他们看到你修城墙，可能在你不小心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杀死了。所以尼希米就吩咐他们一手拿刀一手修城墙啊，拿刀不是因为城墙需要用刀啊，真的就是要防备啊，因为敌人一直在找机会啊来伤害他们。所以你就明白，这不是一个只是一种好像稍微消极的想法，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因为它跟实际情况有关的啊，就是在这种大气氛之下，没有人赞成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你还做，就有许多的嘲笑甚至压力，最后威胁临到你，连多数的人呢就因为这样就颓丧了，就放弃了。 OK， 那这个事情在哈该书也有讲啊，就是哈该书是讲圣殿的重建的啊，他们也有同样的信心啊，就是他们在建圣殿建，因为他们建差不多建完了，他们就很灰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怎么样建都不会像之前所罗门的殿那样辉煌。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哇，多数人都没有见过了，因为早都被毁了，但是他们可能听过他们的先祖说的啊，这个所罗门的殿是多么就是高贵啊，有各种宝石黄金的装饰啊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些事，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现在手里面做的工怎么做都没有十分一，可能百分一都没有，所以他们不相信做完了上帝会住在里面，因为太差劲了，就是一点都不像了啊。你说把一个人啊，你的房子被火烧了，你就保险公司赔完了，你说重建，你建起来是完全另外一座，你完全就当然好一点，你可能会高兴了。但是如果比较差，那你就很不满意了。你说最少你还要给我建回一模一样啊，你可能会这样讲啊。所以他们觉得不可能了，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像所罗门大卫的年代啊，国家的强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让圣殿有那种外在的装饰。所以哈该书也记载百姓灰心也停下来不做了啊。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他们是同一代的，所以他这样讲并不是只是一个小问题啊，的确是当时的一个危机啊，就是信仰的危机。所以上帝就用责备的方式开始，但后面他会安慰了，他先责备他们呢，就是他们忘恩了。嗯，所以你要记得啊，你灰心呢，你不是对事情的。OK， 然后我听到一些人说，啊，侍奉神啊，在教会做牧师做久了，他就说，啊，我不做了，啊，为什么你不做啊？他说我很失望，我说啊，你很失望啊？他说我不是对神失望，我是对人很失望。哇，这种讲法好像听起来很好啊，但实际上你就要问回他，你说有什么对人失望而不会不对上帝失望呢？前提是因为上帝管理一切嘛，包括人，所以你对什么失望都是对上帝失望，或是说你对什么东西发脾气你都是对上帝发脾气，因为他在管全部。所以虽然你不指着，好像你在社会当中是吧，啊，你不满意这个你的邻居，你不满意你的小镇的人，你不满意这个警察怎么？其实最后，啊，除非你的政府是瘫痪了就没话讲啊。但如果你的政府是在执政的话，你的矛头最后是指向他的，你说就是你管不好，就是你没有能力，你不会满足我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哪一个情况，我们觉得灰心啊什么，其实就算你没有这样想，上帝都会把你这种的心态看来是针对他的，因为上帝说不管你知不知道，我都在管理一切。所以你的这种无知的所谓啊叹息啊，都被算为是忘恩的罪，就是你怎么说呢，你不 appreciate， 就是你不为我为你做的事而感谢感恩。所以当时可能这个灰心失望看来是合情合理啊，因为环境是很不好的嘛，但是上帝却责备他们啊，是因为上帝就是看他们是就是带着就是不感恩的心，虽然嘴里没有说，但是心里面是觉得上帝好像没有按着他的信实来成就他的话。OK， 所以人会跌入这样的试探跟罪恶呢，是因为很多时候人没有把眼光就是专注在神的应许上，就是说就是这种时刻就考出你信谁啊，说哎呀我找学校找到很灰心，我找什么什么找到很灰心，其实这就是在考你，在你真正在信的是谁。你如果能够很快乐呢，也是在考虑你真正所追求的是谁啊。你意味着你得到的东西而很快乐的话呢，其实你要问你自己，是这个事情吗，还是那个给我的那一位上帝。那如果你分不清楚呢，其实表示说你还是以物质为你的目标你只是利用上帝一个更有能力的途径，但最终是满足你的物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物质的时候，我们就抱怨这个途径没能力我们就说这个神真没用没有答，没有按我要的给我这叫忘恩。上帝说我不是你的途径我是你的目的，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无论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是我做的，也是最好的。OK，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卡在眼前的事物，所以他们就陷入各样的这种颓丧灵性的低潮甚至埋怨所以要以上帝为喜乐这个要理问答的第一条它的确是整个基督徒灵性的一个目标来的因为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做到百分百的直到你走完人生的道路，走完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你还是回到这一句话，就是以神为乐的，因为以神为乐就是你的信仰。你怎么能够以神为乐？就是你相信，你完全的确信上帝在保守、掌管、带领一切。也因为他在掌管，不管你自己感受好不好，你因为看见他在掌托，你就高兴，因为他按他的行，他的心意来行事嘛，不按你的心意，可以吗？啊，所以说回来就这件事了啊，就是上帝责备他们信心不足啊，表面看来好像不合理啊，因为环境的确让人看来是很没有信心的啊，就是不可能看得到什么信心啊。但是上帝仍然告诉他们说，难道你们就以为这个就是这样子做是小事吗？或是说你们认为这样做不会冒犯我吗？ OK， 上帝其实说是大事，是冒犯了上帝啊。所以下一句话就说耶和华的气焰啊，你们可能记得这个气焰啊，因为前面讲过对不对，就是一个石头啊有七个眼啊，那是我已经引用的这段经文了。其实他前面有提到，他现在才做解释了啊，说这个气眼呢不是美国钞票后面的那个眼睛也不是那个所谓三角形啊或是什么形状啊，总之这些跟金字塔什么没什么关系的啦，这是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我们说图形啊，就是三角、圆形啊、正方形，它们是有一种代表意义的三角就表示它是稳固的，因为上面小下面大，它不会翻的嘛。你们想你要有一样东西一直能够不会倒的，圆形是最早的滚来滚去是吧？你说正方形这是55%啊，因为它两边的那个就是翻的那个几率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形状呢是很难动的，就是三角，因为下面它最大，你怎么翻它都会倒回去呢，就是因为它那个重心不在上面了。那但是我也不是说什么金字塔什么伟大啊，但这你明白，以前的人也懂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有时用三角形来讲一些东西，并跟金字塔没有关系，跟外星人也没有关系，他只是要强调这个东西是不变的，他就用这个图形而已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什么去连贯呢这什么就是有人说埃及人呢是因为他们懂三角形，所以他们怎么样，哎，后人的故事多了古代的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相信这没有什么奥秘的事情在里面。好了，说回来，这个气眼呢，圣经明确的说，它是一个表征啊，就是耶和华的护理。因为他说是耶和华的眼睛，耶和华是没有眼睛的。当然我说耶和华不需要用眼睛看世界的，因为耶和华是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灵，他看见一切，但是不是需要像人这样有一个器官去接受光的因为上帝他就充满万有，所以他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连他的理由呢，不是因为我很好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他是说因为我在监察全地，就是说你们不满意我的工作吗？你们认为我没有做吗？所以上帝用他的护理来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灰心失望，都是有理由的。 OK， 你不论在怎么讲啊，上帝，我多惨，我多么不合理的被对待，多么怎么样的，上帝一句话就给你压下去了。他就说，我的眼睛监察全地。你有第二个神吗？你能够投票吗？你有更好的神吗？或是说你有另外一个上帝吗？没有。所以上帝说，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护理之下。所以上帝说，你们认为圣殿不可能造成，造的成也不会被神喜悦。上帝说，这个工作是我做的，我一定让他成就。所以他 这个比喻他说七言，其实七也不是一个数字啦，因为在圣经里面犹太人用三用七呢都是一个，我们说七是一个完整的，大家知道了啊，三有时也是表示一个永恒的意思啊，所以这数字的表达啊，这是他们的文化了啊，那我们就这样接受了，七就不是一个数字啊，而是指到完完全全的意思啊，也就让我们深深的能够，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向上帝隐藏的，因为上帝有七言。OK， 就是没有一个人的心意、心态啊、打算啊、深深的意念，在上帝的眼中被逃掉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七言。那美国搞得无眼还不够厉害啊，上帝有钱啊，那无眼是五个国家了啊，不 ,anyway, 好了，所以虽然天使哈就是我说的不是这里讲的天使啊，这里讲的是基督啊，我们说一般啊天使啊或是撒旦啊他们是比我们更认识上帝的，没错，因为他们是灵界的 ,OK, 他们看见我所谓大引号，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上帝的心意他们也不知道的，意思说天使会惊讶，圣经说啊，为着我们的救恩也会惊，他看到哎，某某人信主了，他特别也为我们人听了会高兴，天使也高兴的，那你问他你高兴什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他天使说我也不知道的，而你知道的时候我也知道了，意思说天使也是受造物，他不是上帝来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呢能够有全职，所以天使是一个很好我们顺服的一个，当然耶稣是最佳的，但是天使也让我们就是有一个榜样啊，当他是你的同学了啊，天使其实他也是在很多情况不知道啊，但是他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的旨意他就做了啊，所以这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的这个全知呢是单单属神的，就是这个气焰连天使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是把我们一切的这个依靠放在上帝那里，我意思说你也不用再期盼从算命啊，从那个撒旦那里能听到什么好处啊，他知不知道明年呢、的股票会不会上升啊，知不知道啊明年的奥运会不会举行啊什么，当然我是不关心啦，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不用想有其他的，因为只有上帝有其人就算灵界再高的天使呢，他们也只是受造物，他们不分享于这个神性，可以吗？是他上帝定的事情来的，在他的里头的，他讲出来的时候是基督的话啊，基督讲话写在圣经里面，你读圣经，天使也看圣经，魔鬼也看圣经，他当然不是像我们每天起来灵修祷告啊，他们肯定知道圣经的啊，他们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上帝在讲什么的，但是那个上帝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在他里头的，没有就是被启示出来的，没有受造物可以知道的啊，所以等到上帝自己愿意时候到了，他向万物启示的时候，天使可能比我们早一两秒知道啊，哇也没有这样，我也不知道了，他也没有时间了，不过总之他或许可能早一点知道啊，是因为他在天上嘛啊，但他不是全知的，所以我们很放心了，就是总之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上帝呢，他说一切都在他那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改变，也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介入啊，所以我们应该就不要惧怕了啊，就是好像觉得有什么事情上帝不知道的发生了啊，我们要相信他的准备啊，他给我们所做的一切预备是绝对充足的，那也没有事情可以难阻他的心意，因为如果任何他不许愿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发生的 不见得是他喜悦，但是是他要达成心意的事，是吧？好像你说选举，我们基督徒可以选举，你不是选哦？反正现在美国先选，迟点法国也要选了。当然我是没有投票权啊，我不是公民。举个例啦，你说美国选举要不要去选啊？弟兄姐妹问我，选吗？哎，两个都不好，不选，罢选啊，罢选也是一个选啊。总之，在选之前呢，你祷告啊，你也。看新闻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可以反对，你说我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不敬虔啊，他讲谎话啊，什么什么，你可以有立场。但是选完了呢，选完特无聊啊，如果你真的还要去翻什么什么什么阴谋论什么一大堆的啊，总之啊，这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阴谋了。不过无论怎么样，我说基督徒的态度就是选完了结果出来之后，连你就顺服了。不是因为顺服人呐，不是因为觉得民主伟大啊，一人一票是最公平的，没有，我这从来都不信这个东西的。OK， 你顺服的是上帝。如果上帝让一只狗选上去，你就顺服，是因为上帝看我们就是狗啊，就是只能让狗来养，来带狗。所以上帝让谁上去，都不是人为的，因为他如果不喜悦，没有人可以上去的。就算这个家伙用。诡诈的方式啊，就是我们说 manipulate 啊，就是操控啊，就是操控票 ，OK， 随便他爱怎么做都好。上帝不愿意的话呢，他没有票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做了，我们就只能够顺服说好。上帝你如果让这个虽然很不愿意啊，我就承认上帝要透过这个人很不好的一个管理者。来管教我们了，如果上帝可怜我们，给我们一个比较像样敬虔的领袖，那我们感恩了也不是因为说我们民主伟大，选出一个伟大的领袖，跟你民主没有关系的，民主是一个迷信来的，基本上基督徒不要说民主是从圣经来的 OK， 因为民主的基本精神呢是以民为主的，是以人的意念为主的。以人的意念取代神的意念的 ，OK， 这不是圣经，这是利用圣经的话，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圣经说，无论是专制的社会、投票的社会啊，专制的政权、投票的政权，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上帝不喜欢的一个君王，他马上就死掉了。他爱怎么霸权都没办法的，他上帝说来回家他就走了 OK， 所以这个层次是完不了的啊，就是上帝没有让其他参与者可以跟他斗争的，所以基督徒可以在各种的社会情况下都做基督徒的 OK， 没有任何一种的社会跟政治制度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制度来的，因为每一个社会制度之下都有上帝的选民。如果你今天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共产党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就是是反对或是说是神不喜悦的，这样你是不是羞辱了无数的信徒在那里呢？难道他们在那边信耶稣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基督徒吗？你在这边信耶稣你就是基督徒吗？不是的，你要知道上帝比这些都高一层的 OK， 就好像你是家里的主人，你可以在抽屉里面放一点东西，在衣柜里面放你喜欢啊，但是你说抽屉跟衣柜是不一样啊，但是每一个都属于你，哪一天你要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地方把属于你的人拿出来我要出门了，我到抽屉里面去拿我的信用卡，到我的衣柜里面去拿我的手表，我高兴嘛，我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话题啊。我知道可能有时特别是弟兄啦，姐妹可能也不会管这个事太多啊，但弟兄有时会比较多谈论那些国际政权啊，这些什么谁在斗谁啊什么有时讲多了就好像是人很聪明啊，很有阴谋啊，你降我一下我又降回你一下，这样啊就是那个车马炮用得好嘛，对吧？ 没这回事啊。你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他跟你差不多的，真的他是人来的啊，他也不是超人。你能够听多少，我想问你，你 一天我给你24小时，你能够在白宫那个房间里面，你能够听完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土耳其，我看你可能听20分钟你都昏过去了。特别是川江老人家根本没有耐心听任何东西，是吧？他不能知道很多东西的，他不是像我们说哇天天什么都有阴谋啊，连讲一句话都有其他，这是你帮他想的，你最好去做他的参政最好啊，没有的啊，世界领袖没有那么伟大的，他就算知道的东西也是稍微一些，就是我们以后也会知道的东西，没有什么，他既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所以不用靠他们啊，我们是顺服上帝才顺服这些人，他们不完美啊，但是我们愿意用这个方式来顺服神。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弃言呢，希望啊的你能够，上礼拜我建议大家把那个图片印出来贴在你墙上了啊，就是有一个灯台上面两只管啊，你就能够提醒你非势力非才能啊，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灵来成事啊！今天你就弃个眼啊，哇，很可能你的房东会赶你走，以为你是异教啊，怎么这个人呢一下拜这个拜那，那弃眼也是啊，就提醒了你，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啊？你看到就是这段圣经说耶和华是践踏全地的弃眼，你就放下了，好吗？你就不需要啊颓丧很抱怨了。因为在他的护理也是为着你的最好，虽然现在不明白啊，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件事情很快天使也会看得出来，我们也会体验他的美好。好了，最后一句话说，见这个所罗巴伯啊，这个预表耶稣的人啊，他手里拿着
线
他啊OK， 献他很怪啊，不过没关系啊，献他就欢喜啊。人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人人都看这个健身店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觉得一定做不成啊，就凭你们这样一点点的资源，怎么可能啊？都藐视了这个救恩的工作。但是上帝说，你看我的仆人，他在做工。啊，拿线他就是说，就今天的人是拿啊，建筑工人有时，但现在我们都是用电子的了啊，我们他是用镭射来量那个墙是不是直啊，来做标准。但以前没有用镭射，他们是用这个线他或是线砣了啊，就是垂直看他这个房子是不是越盖越歪的嘛啊。所以上帝说，我的仆人所罗巴伯他在工作，而且上帝就欢喜。意思说上帝喜悦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在背着世界的观念之下继续做人看为没有意义的事，你做不会有掌声的，对吧？那我想活泉呢可能已经经历这个事啊，就是我们在苏黎世生存了20年十几年最少了啊，有多少时候大家认为有什么意思，你们人那么少啊，都有一间了吗，为什么你们还要存在啊？有时候你们这样挣扎折腾做什么，不用啦，哎呀，反正也没有牧师，关掉他啦啊，这不是我讲的 啊，这是一些我听见的一些 comment。 是啊，很多人看这个工作是多余的，对吧？基督教国家嘛，你为什么叫麻烦呢？这是大家门口都有教堂，为什么你要大家跑到市中心去？你们又人家那边有堂主啊，就是人家教堂最少都有牧师，你们都没有堂主啊，还有一个丐帮长老在当中啊，我是丐帮长老，总之人家说没牌的，人家不管你。OK， 我可以说世界的眼光是这样。OK， 但是心里面很知道上帝喜悦。每次 去你们那里啊，回来我也不讲多少时间，你们也知道，人是有挣扎的，但是很奇怪的，那个挣扎呢，一到的时候就没有了，就看到你们的时候就没有了 ，OK， 就好像现实，就是好像这就是我了，就这样 ，OK， 所以那个挣扎呢是考验来的，就是去不去啊。还要去多久啊？啊，今天这个人来吗？啊，这个人有没有预备啊？交代他的事有没有做？当然，对不起啊，我头脑是想很多东西的啊，我只能稍微跟你说，我会想很多东西，很多给自己很多理由啊，就是要做决定嘛。但很奇妙，每次到了，就好像回家这样啊，就接受一切了啊。在当中也没有就好像有什么想法，我想你们也差不多啦，就是你们来不来的时候可能想很多，但只要你一到了教会，你看到弟兄姐妹，你好像你就放下了，连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带着一个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呢不是从物质来的 OK， 因为你在那在教堂里面听我讲一大堆，你可能浪费了几个小时，你可能觉得啊，但所以按实际来说没有什么收获的，但实际上你的满足感呢是上帝的欢喜啊，他用满足感来告诉你说，世界告诉你这个是无意义的，但是我看见我的仆人做这些事我就欢喜。好，所以金钱的人可以不受这个影响的，因为我们相信有气焰，就是上帝在检查一切，来的人是神保守的，不来的也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你就不用想很多了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啊，继续等候啊主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日子嘛，是不是啊？如果在永恒的当中，我们活泉的人在里面，当然一定有了啊，我是说就算啊，就是好像只有一个人在永恒的当中，在当然不会啊，你们不要怕啊。其实就表示活泉是上帝眷顾的。你说天国有千千万万的教会，没有名字的，天国不是活泉天国，没有的，是吧？所以只要我们的当中有上帝的子民，我们的境况就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被算为是属于他的了，所以我们应该持守啊。纵然世界可能很多的要求是跟我们想法是相违背的，好吧？啊，我要快点了啊，我时间到了。这个是刚才我讲了一点了，不过我这里就简单了。所以这一章纸呢，不是讲经文呢，是讲应用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在上帝事工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如果他真的是要让世界拍掌的话，上帝可以让圣殿很辉煌的开始，吸引全部的眼光。但上帝不要这样做，上帝选择一个很卑微的开始，甚至让世界的人都看不好这件事。但是你想，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呢？这做法到最后呢，就只能让人承认这是神的作为，因为你在开头就已经放弃了嘛，所以最终成了跟你什么关系，你都放弃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开头你就看好这件事，它成了你一定是沾光，你说我早就这样讲了，对不对？人就是最会我们说马后炮啊，就是发生了才在那边讲一堆故事啊，人是这样啊。但是上帝说好啊，怎么样，你们怎么看？每个人说没用，没用，好吗？没用，上帝做完了。那你问怎么样？他们说是你做的，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开头就放弃了。所以上帝常常用这个方式的。你看圣经里面，那以色列也是这样子选出来的，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被差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惊讶，目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跟作为。好吗？好，所以我放一些经文在上面，你们可以看啊，就是特别指到我们的主，他没有生在大卫的年代啊。你想，如果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大卫的家里，哇，那个就是我们说含着金汤匙出生了，啊，那是根本所罗门没位置站了，走开走开哈。哎，耶稣嘞，耶稣就生在大卫的家，耶稣就名正言顺就做王，而且大有能力啊，而且他爸就是以色列最强盛的君王了啊，那不很好吗？啊，在那个时候成就救恩，啊，又伟大到最后呢，为百姓死，哇，让百姓为他哭足1500天，不是很好吗？没有啊，你看圣经，大卫的王室啊，这个名字几乎是完全被人忘记的时候，这位大卫之子才出来。你说耶稣选择一个根本不可能被人纪念或是甚至最后给人家藐视的名字，他选择在那个时候，但是上帝的时间啊，让他生出来。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圣经说他好像一个枝子啊，或是说一个小苗的意思了。 OK， 那你不要说哎，每样东西都是从小苗开始，不是的啊，你种过树你知道啊，种过果树的人你可以接种的，你不需要从苗开始啊。当然从苗开始的农夫是比较老实的啊，他慢慢种的。但通常的农夫呢，他可以从中间开始的，他可以把一棵树，就是一个就是树干是别的啊，但是要结果的那个枝子呢是从另外一棵树结上来的，所以他就借用了一个现成的成熟的树跟根来努力的结出他要结出的味道来。啊，说人很聪明嘛，这个古代人也懂，也不是什么奇怪啊。但是上帝明显没有让耶稣是借种借上去的啊，结枝借上去的，他真的让他成为一个小苗在地上冒出来，甚至好像很脆弱啊，不小心踩了他就扁掉的那一种。但最终呢，他却要成就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啊最大的工程，就是上帝的救恩。有什么工程啊？你说建桥啊，建这个建筑物啊，建呢博物馆，也没有建几千年的嘛，对吗？你看上帝这个救恩，从旧约亚当一堕落之后那一天开始，上帝就建了。见到耶稣基督荣耀升天的那一天才完成嘛。你说这个工程比万里长城都伟大，比什么都伟大。但这个时间呢，啊，不重要啊，我只是说你会很惊叹啊，上帝那样有耐心，一点一点一点很温柔的来做，体贴我们啊，他不缺乏能力，但是他就是为着人等候预备啊。但是最终呢，他成了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啊。所以但以理书也用这个来形容啊，说有一个石头啊，就是被非人手砌出来的石头，他说这个石头呢其实啊什么
凿出来
啊的石头是粗糙的啊，就是它没有被 polish， 没有被 polish 叫什么啊，被磨过的啊，所以不起眼的一块石头呢，竟然它可以把这个尼布夏尼撒的这个像打坏，就是胜过它啊，指什么呢？指我们的主耶稣啊。啊，地上的政权啊，一代一代的变化，但是基督从另外一个地方，他不是从地上来的，他从天上来的，他就要战胜全部。所以里头包括了啊，民主的社会专制是什么？耶稣说，全是我的。他今天在上帝眼中没有中美的 ，OK， 他说都是我的，啊，这只是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厕所啊。盼望我们知道谁是厕所，不知道。总之对上来说，这个是他的范围来的，没有区别啊，他在使用，可以吗？啊，所以当然最后呢，我要结束了，就是我们啊，不要陷入这种没成果就灰心啊，就鄙视的这种光景啊，就显得自己啊心思薄弱啊，不想去啊去服侍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被这些啊经文所激励啊，就是上帝他看见他的仆人手拿着工具啊，但这是属灵的意思啊，工作的时候上帝的心就高兴啊。 这就是每一个仆人的目的来的。我们参与侍奉不是让自己高兴的，你要让自己高兴，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东西，或是不要做其他的东西。你要做上帝的仆人，你就是要满足主人的心意。所以如果主人说你只管工作，你不要管成果，我们应该可以满足于这个要求啊。等上帝可以按他的时候，他必定不是可能啊，他一定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已经很让我们可以坚持了，好吗？啊，好了，但愿我们每个人在侍奉的道路上最终都能够显出我们是一个合乎的仆人就是说你为谁高兴，你为什么而高兴这个是就是一个检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你是谁的仆人，好吗？好了，我时间到了你们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就祷告了，有吗？我们当中没有，好，下面的我留着下个礼拜了啊。OK， 我就结束哈，我就请来今天来宾我们有12个一目了然，全部出现在我眼中好，我就请我也不知道，我看一下你们名字你们很怕你们下次把名字隐藏起来可以全部人都写自己是迦南就可以了，那我就叫讲。好，我请这个是观音了，好吧好了请观音好吗？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也为着等一下我在阿姆斯特丹有宣道会的侍奉来祷告OK。